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今天上午分享的晨祷信息是在以斯拉记的第七章和第八章。那以斯拉记记载了两次以色列人从被掳的时候两次归回到耶路撒冷的事情。那第一次呢，就是前面一到六章所写的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然后第一次的归回。那第一次归回呢，我们来复习一下。第一次的归回呢，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那主要呢，人数比较多，大概是有五万人。那他们当时呢，是重建这个圣殿，是圣殿的这个重建起来，然后也恢复这个祭祀。那第二次呢，这个回归呢，就是在这个亚达薛西王，年间，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文士以斯拉所带领的归回。今天我们分享的呢，是那这个第二次的归回。那第二次的归回跟第一次的归回有什么区别呢？就是第二次呢，主要是以这个立位人，以这个敬拜的人归回的为主，那人数也比较少，大概就只有五千个人啊，远远少于第一次的归回。那这一次的归回之后呢，那以斯拉呢是恢复的一个敬拜，然后恢复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总结来说，就是第一次所罗巴伯带领这个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是这个恢复这个重建圣殿。第二次以斯拉归回的时候呢，主要是恢复敬拜的一个生活，恢复一个神的真理跟神的话，开始一个这样的一个恢复。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在第七章的一开始介绍说以斯拉的身世。所以从这边我们看见说以斯拉，他是他的这个是亚伦的后裔，所以呢他是做祭司的。在圣经里面讲到说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的时候呢，这个并不是严格意义上讲的这个是丧，而是呢在这个以色列人的里面呢，他们讲这个儿子呢一般指的是孙子或者是后裔啊，他的后代和成员的意思。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不要把他当成只是一个父亲儿子的关系啊，就是说他的父亲他的爷爷是谁，就是这样，有这个概念在里面。好，那我们看见这里面就特别讲到了以斯拉的家谱，很清楚的写到以斯拉的家谱。那他的家谱是可以追溯到亚伦的，所以呢他是就是耶和华的祭司。那这里的人名也很有意思，可以讲一下。讲到这个希莱亚呢，他讲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王子的意思。那希莱亚呢是在这个希底家时期他来做大，他是大祭司。希莱亚呢是亚撒利亚的儿子，亚撒利亚名字这个意思呢就讲到说耶和华帮助啊，耶和华我的帮助。那然后到了希勒家，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希勒家的意思呢是耶和华是我的福分。那希勒家他也是一个祭司，他在约西亚王时期的大祭司。啊，再往上呢，到这个撒都也是有名的一个圣经里面的一个祭司。那撒都的意思呢，他的本名的意思的名字的意义呢是公义，公义的意思，所以他是大卫时候的祭司。在所罗门的时候呢，也是立这个撒都为大祭司。然后再往上到亚希突，所以亚希突。亚希突的意思就是我的兄弟是美善的。那最后到这个伊利亚撒的意思是神是我的帮助者。对，所以我们看见说圣经里面对家谱其实是很重视的，包括我们读到耶稣的家谱，包括耶稣马太福音讲到说这个耶稣的家谱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到耶稣，表示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家谱。然后路加福音讲到说耶稣的家谱从他的母亲玛利亚一直讲到亚当是神的儿子，强调说耶稣是全人类的救主所以圣经里面对家谱的记载是非常的仔细的。这边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说这个以斯拉他是一个祭司，是神所高牧的祭司。所以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然后神来高牧以斯拉，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去恢复这个祭祀，也恢复这个对神的一个敬拜。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是我们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是都是属于神的家谱， 我们不管我们叫什么名字啊，叫某某某某，我们虽然名字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真的知道说我们的名字记在这个生命册上面，那我们是属于神的家谱，那我们以信心就是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心意遵循神的话，可以记在神的生命册上。好，所以家谱意思就是说神的意思不改变，那神的旨意不改变，让我们在现代的基督徒可以成为蒙福的神的儿女。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讲到说，亚达薛西王第七年，以色列人祭司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尼提宁有上耶路撒冷的。阿们。好，我再接着读。好，这边王第七年五月，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所以我们记得第二次的归回人数不多，大概只有五六千人，那是以这个祭司利未人和这个一些服侍的人为主啊，包括这个老人和孩子了，儿童了。那这次归回的人呢，他们主要是在这个圣殿中开始恢复神的话，然后呢恢复敬拜，恢复祭祀，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恢复神圣洁的生活。我们等一下来查考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在这个旅途中我们看见充满了神的恩典，充满了神的帮助，也看见这个以斯拉跟众人一个对神的信心。这边讲到说从这个第七年的正月初一日，他们从巴比伦启程，然后呢他们是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那中间大概其实走了有四个多月的样子。那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说巴比伦在这个东边，在东边，耶路撒冷呢是地中海靠近这个在巴比伦的西边这个位置。那当他们归回的时候呢，基本上呢他要从这个东边的巴比伦出发，一直往北走，绕过那个沙漠，绕过沙漠之后呢再往南走，然后呢靠这个海回到这个耶路撒冷。那所以两个地方的距离实际上直线距离可能只有现在来说可能大概只有800公里左右，但是在当时那个时候呢，因为他要这个往北走绕过这个沙漠，所以他走的距离实际上是更长的时间的。他基本上走了大概是有，最后说走了大概是有1400到1500公里的路程。然后当时就是旅行的状况都比较差，所以基本上就是靠走路，包括还有儿童啦，还有一些妇女家庭啦，老人，所以他们实际上是走得比较慢的这个距离。好，那下面我们来看在期间，在第七章跟第八章，那第七章呢讲到说以斯拉然后呢带领会众回耶路撒冷，也包括呢与亚达薛西王也赐福一直给以斯拉，让这个各地都可以让放以斯拉通行，并且帮助他带一些需要奉献的东西回去。那第八章呢讲到说他们就是归回这个旅程了，怎么样进食祷告，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回去。那我想在这边分享的是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两章里面出现最多的一个词大家可能已经知道了，就是帮助就是帮助。那我来捡几个地方来读一下，看看帮助在这边出现了大概有几次第七章的第二节第七章的第六节，他说王应允他一切所求的，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好，第九节，正月初一日他从巴比伦启程，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到第七章的最后到第28节，讲到说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我就得以坚强，从以色列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然后呢再下面还有在第八章的18节讲到说蒙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我们。 还有在第二十三节，第八章的二十三节，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我们尽时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好，最后在这个第八章的三十一节，讲到说，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这边是保佑了，也是就是帮助的意思。好，所以我们看见在这边讲到了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让我们真的看清说，我们先要来到神的面前说，求神，当我们做事的时候，我们要先求神来帮助我们。圣经上面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我们的拯救。当我们真的在生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首先想到说，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者，他是帮助我们的神，他的膀臂也不是缩短的。所以我们真的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谦卑，来求神施展他施恩的手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具体来看这个时候神是怎样来帮助以色拉他们的。那首先的帮助就是神是如何来帮助他们。那第一个我想总结的就是，以色拉他们开始进食祷告，来呼求神来帮助他们，就第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了，如何让神的手来帮助的时候轮到我们，第一个就是进食祷告。所以在亚哈瓦他讲到说，在这个亚哈瓦河，对，那亚哈瓦河呢，亚哈瓦河它是靠近巴比伦的一个城镇了，它的意思呢就是说是我要生存下去的意思。因为当时他们从巴比伦出来的时候呢，因为路上还是有很多的仇敌在路上的时候要搅扰他们，或者要进行一些破坏。就像我们真的知道，在所罗巴伯第一次回去建城墙的时候，就因为仇敌的诡计，这个城墙后来就搁浅，搁了好多年，后来才完工。那同样的，在这一次以斯拉带的这个人，而且人数远少于第一次的时候呢，五千人去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他会碰见的很多的仇敌在路上会阻拦他们，阻挡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以斯拉他真的是带领众会众来宣告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骨极深，刻骨极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所以当我们开始要求神帮助的时候，我们首先做的就是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进食祷告来祈求我们的神，求他的帮助的手来临到我们。现在我们在会也是开始在呼召大家一起来做四十天的进食祷告。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希望多少都有跟着教会一起在这段时间在教会一起进食祷告的时候呢，都有一些得着，也都有一些呼求。那真的当我们开始进食祷告呼求的时候，呼求神的手来帮助的时候，神会垂听。当我们这样刻骨己心的时候，来到神面前为着同样的心智同样的心意来求神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可以摇动神的手。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的时候，我们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呼求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不要三心二意。这是我们也要学的一个，也是学到一个地方，就是以斯拉在这边他就讲到，他说我求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因为我曾对王说，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真的当我们想要开始认真寻求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手的帮助，寻求神的 miracle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三心二意，我们不能既依靠人又依靠神。很多时候神就希望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说主啊，我真的就是放下一切我可以去天然人去做的，然后去想各样的方法各样的窍门去做的，单单来说主啊，我来依靠你，我就知道说主啊，这是你让我做的。那 对，举个例子，就是很多人当我们在这个找工作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说主啊，你给我一个好的工作，但是呢，同时呢，他又去，就是说跟好多的公司去做一些不是很恰当的这个 promising，就是说我可以来你公司啦，什么时候来？另一个公司呢，我也可以来你公司啦，什么时候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做各样的这种从人的考量，从人的计划。或者是人的一些聪明来让，好像对我最后是最方便的、最大化的。但是呢，我们真的当我们说主啊，我一定，我说我只需要寻求你啊，我只需要你施恩的时候帮助我的时候，那神可能往往时候就把一个最适合你的工作那赐给你。所以你不需要做很多的这样各样的考量，也不需要做很多的这个心思，或者是不是很。不是一些很这个诚实、很正直的这个说法或决定的时候，那神会纪念我们的心。所以这边我们看见说，以斯拉，他就是他没有依靠这个王，他没有求王拨这个步兵马兵，他而是来到神的面前说：“神，我就是来进食的，来寻求你，来祷告你。”那第三点，当我们开始求神的帮助的时候呢，我们要做的还有两件事情。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蒙应允，我们希望这个神施恩的手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有第二个两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来甘心乐意的奉献。我们要来甘心乐意的，我们要来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这边也是在第八章的时候。以斯拉呢就对这个会众说：“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器皿也为圣，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的。”所以奉献的教导有很多我不想在这边很多的重复。那但是奉献真的是我们可以，是我们可以经历神恩典的一个方式。那奉献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而且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特权，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奉献让我们的心真的可以跟神连接旧约里面奉献的例子很多。那所罗门他建殿的时候奉献，神当天晚上就向他显现。所以 当我们开始把我们的当纳的十分之一，或者是当这些当时百姓献殿的时候，把这个金钱甘心献给神的时候，像马拉基书所讲的一样，我们可以看看神是不是敞开天上的窗户。赐福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开始想真的求神的帮助的时候，我们真的开始为我们生命中的困难，祷告的时候，或者希望我们生活中某个地方有突破的时候，除了我们进食祷告，除了我们来单单寻求神的心意之外呢，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真的甘心的奉献。我们首先看我们有没有在十一奉献上遵行神的命定，我们有没有跟神。给这个仇敌留破口。当我们甘心献上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他会把这个祝福上天下流的流到我们的身上。所以，甘心奉献是我们对神信心的一个表示，也是我们对神信心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们相信说，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有比给人的，就必有给他的。那最后一个，其实我们希望我们祷告的时候，希望神的帮助的手，神的施恩的手，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那最后一个其实就是在第九章，后面所记载的，那就是我们就是明天会查到，就是解决这个罪的问题。讲到这个，因为第九章讲到说，以斯拉他们为百姓与异族通婚之事祷告，他们后来就有悔改。就是悔改，就是把，因为他们有这个跟外邦女子去通婚嘛，所以他们后来就是他们开始祷告、悔改、哭泣，然后呢，开始恢复一个圣洁的生活。那所以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蒙应允，我们希望神帮助能到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要从我们的生命中除掉一切的罪，除掉一切的罪就包括。包括一些就是圣经上所记载的 神所不喜悦的罪。那这个地方讲到就是一个婚姻的圣洁，因为圣经上面说不可以娶外邦女子为妻嘛，但是这些人他们娶了他们娶了其实亚门人了、摩亚人了，这些人都是在旧约律法上神严禁所禁止的，对，因为亚门跟摩亚是当时那个罗德跟他的女儿乱伦生的后代，那所以这些都是在旧约中神所禁止的。好，那所以我们真的就知道说，当我们希望神的能力、恩典和救赎和power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圣洁，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圣洁，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在第九章里面讲到说，只是肉体上的一个异族的通婚，讲到一个婚姻上的不圣洁。那在新约里面，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跟耶稣之间，我们要保持一个圣洁，让我们可以做一个圣洁的一个君尊的祭司，一个圣洁的童女，来迎接耶稣的再来。那所以就是让我们的生活中，就让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的话语上，让我们每天所做的事上，可以恢复一个对神起初的爱啊，让我们在行为上、在思想上，都可以被神所保护，不被那些世俗所沾染。这边世俗可以包括今生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或者今生的骄傲，都可以。特别在我们在这个世界是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我们保持圣洁，其实不仅是我们肉体的圣洁，更是我们心思意念的圣洁，我们是去拜偶像，是拜金钱的偶像，是拜各样的偶像、享受的偶像，还是我们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让我们可以保持一个圣洁的洗马衣，等到耶稣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希望我们真的可以是，彼此鼓励，让我们彼此鼓励，让我们真的知道说，当我们开始在寻求圣洁、追求圣洁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祷告才可以达到神的面前，才可以蒙应允。所以，我们最后其实也看到很奇妙的，以色列人他们被掳70年，他们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其实回来之后，他们就没有真的再拜偶像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这边以斯拉，他们这些人，他们真的真实的处理了这些外邦人跟外邦人通婚的这个罪，他们有一些真实的悔改，对，所以呢，他们真的回来之后，他们就是比70年之前是好很多。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那第九章跟第十章会分享到以色列怎样带领百姓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来哭泣祷告，并且他们就是行出来，他们真的开始去把这个跟外邦已经有这个异族通婚的开始去找出来，对。开始去找，慢慢的去办理，所以我们就是，好，我们就是看到说，以斯拉记就是好的这个事情，好的这个名单，神会记下来。比如说在第八章里面，与以斯拉一同归回的族长名单，谁的儿子多少多少人啊？好的事情，神会记下来；但是坏的事情，神也会记下来。就是在第10章的最后，讲到说他们哪些人娶了祭司中哈，祭司哈，他们娶了外邦女子为妻的那些人，他也记下来。所以让我们有一个借鉴和警醒，真的知道说就是神，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好，那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希望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清洁的心，让神可以带领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求神祝福大家。